做那个总干事啊。然后我呢就刚刚一月的时候开始上任啊。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然后等一下我在讲到的时候也会引用一些的例子，也是我自己的故事啊，你也会对我更多的理解啊。我2005年来到加拿大啊，然后呢在一直都住在 Hamilton 啊 ，Hamilton。今天我还是住在 Hamilton 啊，做2005年，那才18年哦。然后呢，很快呢，就上帝就用不同的方法告诉我，哎，是要做全职的传道哈。然后呢，我就在 Hamilton 的国语宣道会那边，一开始的时候是做英文传道。那时候那边没有英文堂，什么都没有，只有而且年轻人不断的流失哈，所以啊，教会说，哎 ，Tommy， 你会说英文啊，你也会想要做传道人，不如你就边读书边读神学，边帮我们做这个英语堂啊，然后我们就开始，一开始就两个人、三个人。讲到的时候就对着两三个人跟他们讲，开始的时候坐在那边不。两三个人怎么讲到呢？很奇怪的啊，然后越来越多人了，然后就最后面就30-40人啊，然后主任牧师离开啊，然后就说：“哎 ，Tommy， 你也会说国语啊，不如你就过来做国语传道吧。”然后呢，就在那边就后来就做了，然后就后来做了主任牧师啊。2022年的时候啊，我 Hamilton 是属于。中区的区会，你们是东区哈，我是中区的。当时的那个新的区监督来找我，然后说：“哎 ，Tommy， 要不要考虑来区会来服侍？”那我就祷告一阵子，好几个星期的时间，然后上帝也在当中让我知道更清楚了啊，是时候离开我当时候的那个教会，然后就去了区会那边。做有点像你们认识麦牧师啊 ，Albert Mack 啊，有人摇头啊，麦牧师他还没有来的，还没有来到这里讲。下个礼拜你会听到他讲的，下个礼拜他是东区区会的一个的职员员工然后呢，我当时候的。岗位就跟他现在的岗位有点相似啊，叫在区会那边工作了2年啊，然后邓牧师又来找我啊，我说哎，要不要考虑做华联会啊？我说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岗位啊，心里面也是很害怕的啊，但是也是透过好多的印证。好多的在祷告里面跟家人的一些的交流啊，最后就凭信心踏出去啊，现在上任不到2个月啊，现在才是第七个礼拜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习，所以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在你们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也把上帝的话语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明白他自己的心意啊。神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真实的那位上帝，你是那位不单单爱我们、拯救我们，而且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引领的那位上帝。主啊，在几千年前，在圣经里面，你已经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当我们仰赖你、认定你的时候，你就指引我们的道路，这是何等的真实啊！我们当中走过的人，我们都知道你是如何的爱我们，给我们恩典，不断的引领。哦，主啊，我们今天早上要从基甸这个人物啊，你如何跟他交流的这个记载里面，我们要。学习你的心意，我们求主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心里面来运行，让我们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位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你的呼召，是吧？我们要感谢你，愿主你亲自的来引导教导， 以上的道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当你遇见神，弟兄姊妹，你遇见了神没有？上帝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用不同的方式出现过？有没有用不同的方式来跟你说过话？我相信，如果你是已经信主，如果你是已经洗礼啊，不用说洗礼啊，如果你已经是说，哎，主耶稣，你是我的救主，我啊认你为我的主，我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我就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你已经听过上帝跟你讲话，未必是你耳朵听得到的那一种讲话，不是好像现在你耳朵肉耳能够听到的这种话，但是你心里面已经领受过那一种从圣灵跟你讲话的那一种的感受。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一些是还在摸索，还在探索，还在在看这帮基督徒是究竟是在做什么的呢？啊，你们说是敬拜，在那边啊唱歌，是不是有问题呢？这帮人啊，还是哎，究竟又看到他们的生命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啊？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还在寻找的，我也邀请你，上帝其实也在寻找你。他也正在用不同的方式想要跟你沟通，可能是透过你的朋友，透过你的家人跟你讲话，有时候可能是在你里面啊，在跟你说话啊。我们都有良心的啊，这个良心那种里面有一种对错的这个事情的这个概念的，我相信这个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这个对错黑白的这个概念已经放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做错事，或者我们看到旁边的人做错事，我们里面就有一种不知道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我相信某程度上神其实也在你里面，在那边跟你说话。所以当我们说当你遇见神这个概念，其实不需要等待好像那一种上帝就在你眼前出现啊，有点像今天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啊，基甸在那边有一个使者在那边跟他讲话，那种是其中一种与神相遇的其中一个方法。但是上帝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方法，我们都其实某程度上已经与神相遇，关键在于我们遇见了上帝，上帝跟我们讲话了，我们怎样回应他呢？这个是关键。今天我们要透过这个基甸他所跟这耶和华的使者，或者其实就是神自己本身有相遇的时候，他的回应，你会发现，我们虽然不是祭奠啊，但是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内心的那一些的光景，跟祭奠也许会有一些共同的一些的元素在里面。我是按下一个，哎，好啊，十一节到十二节我先来读。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渣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甸这段经文的主角，他在做什么？他在打麦子。啊，这里多少人有打过麦子的？有，有一位弟兄在打过麦子啊。 啊，是不是蛮吃力的一个活啊？是啊，我没试过，我只是纸上谈兵的，我没有读书读回来的。OK， 弟兄在打麦子的时候，你大概不会在酒榨那边打麦子啊？有点不会，对不对？你看基甸在哪里打麦子？在酒榨那边打麦子。酒榨是用来干嘛的？榨酒了吧，对不对？打麦子一般不会在酒榨。原来有一些的背景的，为什么他会在酒榨那边啊打麦子？啊，如果啊，今天我没时间把整段的经文全部读，我先用口的来介绍一下。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段，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他们啊，上帝就让啊允许这些的其他的外邦人来欺负以色列人，往往不是只是想要惩罚他们，不是，其实让他们吃点苦，重点是希望他们回归上帝，因为人呢、是很不好的啊，包括我自己在内，顺境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啊，我就享受在啊享乐当中，很平顺的时候，上帝就放在一旁。什么时候你的祷告是最迫切的？就是你有问题的时候啊，你考试不会考、不会回答的时候啊，上帝请你帮助我啊！啊，你工作不顺意的时候啊，要有问题的时候啊，人往往有时候也不一定，但是回去上帝祷告的那个可能性就极大。以色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他们离弃了上帝，上帝就允许这些米甸人还有其他的这些外族人在欺负他们。每一次这些以色列人有一些的农作物的一些收成啊，或者他们有一些能吃的这些的食物，无论是牲畜、羊、牛这些，他们都要把这些藏起来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他们要在那边挖洞挖穴啊，然后把这些的塞在里面，把这些的都不要让他们看到，因为每一次一看到的时候，这些外邦人就会冲过来抢啊。打麦子的是食物啊，打完之后那个麦子就可以吃的。一般来说打麦子，尤其是当时候圣经的一个文化里面，他们是会在一些高的地方，很大风是比较流通的一个地方去打的。为什么？因为你打的时候那些重的那个麦子啊就下来了，然后风的作用是什么？把那些不要的那个是不是叫做糠啊，那个外皮啊，那个你不要了就吹走了，然后呢留下来就比较方便，可以收拾了，可以收那一个麦子了。所以一般人在正常的情况底下，他们会在高的地方在那边打的。在这种的政治环境底下，他们不可以这样做。你在高的地方等于这里有东西可以给你抢了，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会怎么样？在基甸他想了一个方法，在酒榨里面做。酒榨是凹下去的，是他就跳下去，平时就葡萄放在那边，可能用脚踩啊，或者用其他的动物来弄啊，什么是凹下去然后他就在那边，很有可能他是弯着身子在那边打打打，也不敢太大声啊，在那边打打打。所以你想象一下，祭奠那个时候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干活，然后是在一个很委屈的一种的姿态，在那边不是打麦子的一个地方在打麦子，希望那些人不会看到打完马上回家就在这一种很奇怪很委屈的一种的情况底下， 有人跟他们说，跟他说什么？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基甸的话，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感受？大能的勇士，你可能会说，你在跟我讲话吗？是不是跟别人讲话？不可能是我。如果我是大能的勇士，我就不会委屈在这个地方做这个危险的工作。还说耶和华与你同在，开玩笑。在基甸的心目中，如果耶和华与他同在的话，他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看，基甸也有这样的回答。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他所看到的当时候的政治环境，跟刚才这个人，他还不知道是不是神呢、他刚才他讲的不匹配。我看到的是上帝已经与我无关了，上帝已经离弃我了。我从我的爸爸妈妈听的那个很厉害的那一位上帝，怎么帮助我们的列祖从埃及那边走出来，分红海，然后走过去，然后很有能力的，然后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列祖，都是可以很骄傲的在那边走的啊，因为上帝有火柱云柱在那边带领他们，上帝与他们同在。今天上帝没有与我们同在，因为我要蹲在这里打麦子。他看到的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我想第一点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是，我们不要单单注意我们的环境。那要明白我跟着下来要讲的，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的结尾先告诉大家啊！我也许大家已经知道，有读过这一段经文。最后的结尾，那些没有读过这一段故事的话，最后的结尾是什么？上帝是使用基甸，他就只用了300人，就击退了这一些的米甸人。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米甸人那些人数具体有多少，但是他用了2个形容词或者比喻来形容这一些的米甸人究竟有多少。第一个是什么？好像蝗虫一样多。然后第二个比喻是好像海边的沙粒那么多。是怎么样？就是数不过来，蝗虫也数不多了，很多的，然后海边的沙粒这么多，他们就是那么多。但是基甸最后是用了300人就击退这些人。那如果基甸他在刚刚遇到上帝，刚刚听到上帝给他的这样的呼召，刚刚听到上帝给他的这个的任务的时候，他只是注意环境，他只是看到他们怎么惨怎么惨怎么惨，只是看到周边是怎么的不可能，他是不会继续往下走，我们的故事就停在那边的了。也许上帝就找别人了，所以可能就不是基甸了，是另外一个人的这个故事。但是他没有。刚才我告诉大家，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做英文传道，后来是做国语传道。在这个转换的过程里面， 跟大家多分享一下当时候的一些的环境啊。我当时候做英文传道已经做了应该六七年的时间啊，然后从两三个人建立到三四十个人，那个啊，在一个小的教会啊，这个也是好像不错的。然后呢，我跟这些孩子呢，这些啊年轻人呢，那个关系也建立得很好啊，那个信任啊，各方面呢也已经建立得很好。所以呢，我在英文那边做呢是蛮舒服的啊，我也能够想象到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然后呢，当有人来找我，当时候的教会的领袖啊，邀请我去，哎，你要不要做国语传道啊？那边找不到人啊，没有人啊。我的第一个反应，我诚实的告诉你，就是不要搞我。我是香港背景的，在香港出生的啊，后来去了新加坡读书啊，所以英文还可以。国语是我的第三语言啊，母语当然是广东话啊，然后英文呢，然后国语啊，然后第一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环境啊，重要的是环境。当时候啊，这个中文那边有点乱，这个是很客气、很礼貌的讲话啊，那时候是很多的伤害啊，之前的主任牧师走了，然后又很多人吵架，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又有一些人啊不喜欢我啊，就是那边的中文那一边的啊，所以我看左边就是我的英文堂这边很舒服的啊，这些人际关系啊很单纯的。然后我在那边做人了，我看我的右边中文堂这边啊，这个一看到就这种的反应啊，所以在客观的环境来说是不是很 make sense 的啊，我从这边走过去。但是当他邀请我的时候，我是怎么给他反应？一般的信徒叫你侍奉，一般你都会说让我祷告祷告好了，我们不会啊。最后有没有祷告那是另外一回事。我真的是祷告，我在这个里面认真的寻求，确实也看到教会的需要。在祷告里面，上帝就改变我的心，让我看到那边的需要，也给我很多的确定，说，哎，我会与你同在，我会带着你走。那经过很长的，也不是很长，我忘了多久了，总之也不会是一两年啊，几个月吧。我祷告一直这一种的感动越来越强，最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平心静气踏出去，说上帝，如果这是你要我走的，我就顺从。结果是怎么样？我就做了中文传道喽。那是不是教会突然间就什么都好了？我也想，但是没有那么快，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慢慢的建立起来。弟兄姊妹，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样的一个尝试跟着上帝去走，也就为我之后的好多的事情铺路。而且教会因为有人带领的时候也慢慢健壮起来。那我讲这个不是说许牧师多厉害，千万不要这样听进去。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当上帝在邀请我们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单单只是注意环境。需不需要注意环境？需不需要做一些的分析？需要。OK， 我们教会，我相信 Richmond Hill 这个教会也做很多的计划，也会做很多的分析啊，你们做职堂，你们做海外宣教，肯定要注意环境，肯定要做很多的分析的。但是我想鼓励大家的是，我们不要单单注意环境，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究竟在这个事情上面他的心意是啥。有时候他的心意是跟我们的分析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很 make sense， 然后我们去做，有时候是那个样子。有时候上帝会叫我们去做一些好像不是很 make sense 的一些事情，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种信心的考验。等一下我继续多讲，但是在这里的时候我只是要 highlight 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不要单单注意环境，因为我们有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是经常在跟我们打交道的。我们不是只是上帝给我们这本圣经，然后我们就只是跟着圣经尝试去走，然后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走，不是那个样子。上帝在每一个群体，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都有一些的计划，都有一些的想法，都有一些的呼召。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按照圣经，而且也是聆听上帝给你的指引去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教导我们，我们要分析环境，而且只是依靠这些的环境。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作为信徒，我们不单单分析环境，我们不单单注意环境，我们还有一位上帝是在那边引领我们的。好，我继续讲下去，等一下会越来越清晰了。14节，上帝继续跟他讲话。耶和华观看祭奠，刚才他说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这个样子的。耶和华观看祭奠，然后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重点在哪里？是我差遣你去。他，上帝说，你凭着你的这个能力，在当时候的这个基甸，他的心里面，可能他的焦点是在他的能力上面。上帝就真的再强调一点，不是我差遣你去吗？他在那边委屈的打麦子，我这个能力。然后他说什么？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再一次跟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他说，基甸说，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用，有时候我们喜欢用的那一招啊，有人叫你去做事服事的时候，他说我不行的，我没能力的。但是其实是有能力的，就是不想做而已。圣经里面没有其他的解释啊，说啊，他是不是在他的家是不是马拿西里面最贫穷的那一个，我们不知道。OK， 然后他是不是在富家里面是最微小的，我们也不是太多直接的事情告诉我们啊，所以有可能他是在那边假谦卑啊，什么不要说， 但是也有可能是真的。OK， 啊，他在那边打麦子，啊，通常就是一些不愿意去做的，就是不没有人愿意去做的一个危险的工作。然后说，哎，今天你去，啊，可能他是在家里面是危险。无论怎么样，他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他看到自己的弱小。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被自己的自我认识所限制。我不是说不要认识自己啊，你要，这个世界，社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自我评估，有很多的性格测试啊，我们的能力啊，我们的恩赐啊，我们做这些分析，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只是被这些去限制着。啊，在我家里面有一个 home office 啊，我 home office 上面有一张纸头，我放在那边。啊，这张纸头是什么呢？是我有一次在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找到的一份我中学时代的一个成绩单啊，啊，是我中二的时候吧，啊，然后就是我刚刚去新加坡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成绩单，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是那一份，其他我都不见掉了，然后我就放在那个桌头上面，因为呢，我很喜欢那个时候在新加坡读书的时候，啊，在那边我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我在那边认识上信主的，我在那边也认识了今天的太太，啊，所以啊，那个时候一想到新加坡的时候呢，就很开心的，然后就放在那边。有一次我的儿子走过，然后就问爸爸，这个是什么？然后我说，哦，这个是我的 transcript 啊，我的当时的成绩啊，然后他就拿起来看，然后他读 English 58分，然后，哎 ，Daddy， 你不是做英文传道的吗？以前你英文这么烂，怎么做英文传道？然后他真的这么说，他用英文跟我讲啊，然后我说，哎呀，儿子，你不明白啦，那时候我刚刚从香港去新加坡啊，人家一出生就讲英文啊，我去那边才学啊，啊，当然英文刚刚的时候，刚刚去的时候没办法跟大家跟其他人去相比的啦，后来那些就比较高分啊，从来也没有高分，但是啊，但是我没证据啊，我只有那一张，然后就啊，然后他就有点尴尬的，是为我尴尬的，然后就慢慢放下来了。那是我14、15岁的时候，英文不行，语言能力其实从来都不是很行，我其实一直读书都是理科的，就是科学啊、数学啊比较好的，一讲到文学那些东西我就头痛了，然后后来读神学，我说，哇，上帝，你要我读这个很痛苦，当时，但是 fast forward 的，那是中学中二的时候，去了大学本科的时候，上帝，我第一次比较明确的听到上帝要呼召我做传道人，然后我第一个反应跟基甸的这个反应是差不多的，说我有何能去做传道人呢？我不是说我家贫穷那些，我说我语言能力很差的，我公开讲话，你打死我都不想去做这些事情的。你要明白，当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有服侍啊，做团契团长，有做团契团长，有时候要出来做报告啊，我很害怕那些时段，一出来一讲话，然后就讲得不清楚了。然后我太太那时候已经是跟我交往了，然后她就经常就说 Tommy 啊，你讲话能不能快一点啊，你讲话很慢啊，你讲三个字我就知道你全部要讲什么了，然后你讲人家都睡觉， 我真的试过做报告的时候人家都睡觉了啊，所以你不要，所以我对自己的讲话的能力是完全没有信心。然后在我的心目中，所有的传道人都是能言善语的，都是很外向的，都是要跟人家打交道的啊，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所有传道人都是外向的？韩牧师就在摇头啊。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啊，有一半的传道人是内向的啊，不知道啊。所以，如果你当中有内向的人，上帝如果呼召你的话，你不要告诉上帝我内向的，不要呼召。OK， 有一半的传道人是内向。然后，但是我当时候不知道，我就跟上帝说啊，不行啊，啊，我不敢。虽然我心里面又有另外一种很矛盾的心，又很想服侍上帝，但是又不敢，因为我当时候被我的自我认识所限制。经过这一次，真的经过好几年的祷告，上帝在这几年的祷告里面不断的重重复复的来给我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经常让我想起这个摩西当时候上帝在火烧荆棘的那一个对话，摩西怎么回答他？我口舌笨拙啊，不会讲话。然后上帝，我感觉上帝就是要提醒我，你看摩西都可以了啊，然后我就 OK， 这是一个。第二个，经常上帝说一句话，有时候用广东话，有时候用英文啊，就说我会负责任 ，I will be responsible， 就跟今天刚才我们读的是差不多，是我差派你的，不是我差遣你吗？意思就是我会负责。最后一次我做决定之前，我记得我跟上帝这样讲：上帝，好吧，你说吧，你说你会负责任的。如果我出来讲到好多人都睡觉了，这个不关我事哈，是你啊。我当时就很大胆的这样跟上帝讲话。我后来出来讲道的时候，有没有人睡觉？有啊，好多啊，好多啊，啊！但是慢慢的、慢慢的，上帝又给我能力，然后好很多了，好很多了。重点不是睡不睡觉，重点不是我的能力有多少，重点在于上帝。他会第一给那一些愿意被他使用的人能力去做，第二他会透过一个破烂的器皿，在人的眼中看起来不怎样的一个人，他反而会在当中彰显他自己的大能。多少次我自己讲到或者带领，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讲得很烂，觉得不好，但是就有人会走过来，不是谢谢你啊，今天上帝透过你跟我讲话，牧师谢谢你啊，上帝透过你今天给我很大的鼓励。然后他就说，是吗？我讲了什么？然后他就讲一些，我好像没讲这一些，但是上帝透过人跟人讲话的时候，我们这个只是一个器皿，只是一个管子，重点在于上帝自己的能力，重点是在于上帝的灵。其实上帝真的不需要人在这里讲，上帝也可以直接在你的灵里面跟你沟通的，但是上帝又往往使用人在这里帮助人。哦，感谢主。弟兄姊妹，我鼓励你，我不知道今天上帝有没有跟你说， 有没有邀请你在做一些的岗位？刚才我听到最近在提名长老，可能有一些的你心里面有一种的感觉，上帝要你去做长老，但是又有很多的原因担心害怕，我不行，我不懂，我不会，我不够时间。弟兄姊妹，我鼓励你认真的寻求上帝的心。如果你心里面你否定了这样的邀请的时候，拒绝这个邀请的时候，你心里面没有太多的平安的话，我鼓励你继续祷告。你想一想象一下，如果你同意了、接纳了这样的一个邀请的时候，你的平安会不会回来？如果回来的话，弟兄姊妹，很有可能这是上帝邀请你去做，而你的自我限制、自我认识，不用担心，上帝会给你恩典，给你能力，给你智慧，他会与你同在，帮助你。因为不是我差遣你嘛，不是只是在讲自己的能力的。我讲，我用这一个来做结束。我们需要刚强壮胆，往前迈步，然后我们的信心才会成长的。刚才儿童天地两位小弟兄在这里讲亚伯拉罕的故事，信心，他是先凭信心带着儿子走上去，他是先凭信心先迈出去，都还不知道上帝怎么预备。我看刚才那个形容啊，在那边建那个坛呢、啊，在建那个坛的时候，孩子在问他，以撒问他，祭物在哪里啊？他还是只是凭信心的说，上帝会预备。我真的不能想象当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我的儿子也是十几岁啊，但是可能跟以撒当时候差不多年纪、啊，或者大一点点，我不知道。很难，很难，但是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不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完全知道所有事情是怎么结尾的，不是的，他是先踏出去，然后他就经历到上帝的同在跟预备。就当他举手要宰自己的儿子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说，住手，停，不要杀害孩子，然后就看到有一只羊在那边捆住，之前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总之现在就看到。基甸，他上帝是不是跟他讲完话之后就马上叫他，我给你300人出去打吧，是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哈。哎，今天没时间跟大家整段经文读完，但是给你讲一个，我讲完这个就结束。上帝跟他讲完这一段话之后，马上给他第一个任务是什么？你去你爸爸那一个祭坛那边，就是拜巴利、拜那个偶像的那个坛那边，你把它拆了，然后在上面献祭。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下，你想象一下，你的爸爸或者妈妈，想很多时候。有其中一个比较凶的，你想凶一点的那一位，想好了，然后他很喜欢一样东西的，然后现在有人告诉你， 你去他把他很喜欢的那个东西把它弄坏了，或者把它丢了，你的感受会是怎么样？找死啊，是很困难的啊，会被打死的，或者会最少被骂啊。我们知道这个基甸听了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也没有做，他有做，但是他是怎么样？在晚上去做。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害怕，而且带十个人一起去做，可能是人力啊，需要人力，但是我相信当中也是给他壮壮胆啊，因为把爸爸的那个坛把他宰了拆了，然后结束了。圣经里面多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原来这个坛不单单只是他爸爸私人使用的，是整个社区一起使用的，所以他不只是打破他爸爸的那个坛，他是打破了整个社群的这个坛。然后那些人谁干的这个事情，我们要把他揪出来，然后我们要整治他。你想象那个祭奠说啊，死掉这一次被人发现了，然后啊，我的爸爸会不会把我供出来大义灭亲了，然后就被人家打死了，或者他自己亲手不要把我打死了，哇，会不会是这样子呢？他心里面可能会很害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爸爸出来讲了一些话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他说什么？哎，如果啊，这个巴利这么厉害，有人拆他的坛，就让巴利自己来跟他辩吧，大概这个意思。意思是什么？就是他的爸爸在站出来保护他的儿子。我相信基甸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从害怕到凭信心他出去，到再害怕，到被保护，他对上帝的信心又增长又增长了。然后之后还有一系列的小的事情，上帝透过这些小的任务让他的信心被建立起来，以至于最后他可以就带着300人去做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人没有可能发生的一个事情，但是在神里面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倒回来想一想，一开始基甸他说什么？我在家，我的家是在马拿西支派里面最贫穷的，我的是最没有影响力的。我们反过来问一问，他需要多富有、多有财力，才可以击退这些的米甸人？无论你多有钱，你都搞不定，因为当时候整个国家都已经被欺负了，你不可能的。你如何有钱也不可能。你当时候无论你的社会地位多高，你的影响力有多大，你的权力有多大，你也没办法击退这些米甸人。但是如果神在里面的时候，就有可能。重点不在于环境，重点不在于我们自己的能力，重点在于我们要依靠上帝，走在他的心意里面，然后上帝会用我们去做。弟兄姊妹，叶志文山国语宣道会，上帝把你们聚在这个地方，他是有计划给你们的。无论是本地的福音的工作，无论是海外的宣教的工作， 如果我们只是说、啊、我们人数不多、啊、我们奉献不够、啊、我们怎么讲，我们永远可以找到一些的理由说我们不要参与这些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抓住了上帝的心意，我们明白了，知道了上帝在这个时候要我们做的是什么的时候，尽管我们看起来好像不足不够，但是我们凭信心刚强壮胆的往前迈步，我们经历上帝，我们会做了一些本来我们想都不能想的一些事情，因为神在当中。那这个讲是很容易，但是真正用你的脚踏出去，凭信心，这个是关键。我鼓励你，无论是教会的施工，或者是你个人的对上帝的回应，你都尝试回应上帝，用小的事情开始好了。上帝也许叫你，哎，给那个人打个电话关心他，也许就这么简单，你就凭信心的回应。上帝有时候给你一句经文，叫你跟某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分享，会不会很奇怪啊？你就凭信心去好了。有时候如果这个真的是出于上帝的话，那一个人会告诉你、哦、你怎么知道我正是需要这段经文，这个事情经常发生。就算他说、哦、谢谢你，他没有什么的感觉，也不代表那不是出于上帝。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我听错了，我想多了，那又怎么样呢？那你就送了一句经文给一位朋友吧，也没有什么损失，你这个打个电话就是关心一下，没问题的。但是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这样走出去走出来，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点的被建立起来。上帝不会第一天就叫你带300人去攻打蝗虫的，不用担心。但是我们要从拆毁某一些事情开始。弟兄姊妹，鼓励大家把焦点放在上帝身上。上帝是一个我们可以依靠的上帝。当我们专心依赖耶和华的时候，不靠自己的聪明，他就会引领我们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谢谢你，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单单只是我们自己在这边下走，我们不是在这里自己的凭自己的能力去走，而是有你圣灵在当中的引领。哦，神啊，这是何等美的一个事情。神啊，你给我们宝贵的圣经，给我们知道你的大原则，你也给我们有圣灵，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具体要怎么走。神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有多的认识，对我们的环境有更多的了解分析，但是我们更要知道的就是你的心意是什么，好让我们能够靠着你，靠着圣灵来行事，好让我们能够经历这个精彩丰盛的生命。这个不单单只是在为了自己的事情而忙一辈子，然后走到你面前的时候，原来我们错过了你的计划。神啊，我们都愿意当天见到你的时候，我们能够从你的口中来听到说你又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主啊，我们渴望我们一辈子是走在你的道路里面，我们一辈子是跟随你被你使用的。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个人，求主你祝福列治文山国语宣道会每一位，还有这里所做的，将一切不是出于你的把这一切都去掉，如果是出于你的，求主你继续建立，继续的来祝福，叫这个地方是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在你的国度里面可以有更多的参与。主啊，我们渴望贴近你的心，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也亲近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主你亲自的来引领。感谢主，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